紧张紧张，有点紧张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我同事又来了。
太久没讲，
啊，对对对，每天讲一次啊，每周讲一次，牧师不要讲了。哦。上次讲到的话，我有一个promise， 就是带着礼物过来，还记得哈、啊？上次有举手的谁举手？记得有哈、啊？哦，今天我这礼拜做了13亭，13亭，希望每家都有一亭哈、啊。但我先送穆大友，我们的周牧弟兄，然后这是 Grace 穆大友先送他们，然后的其他的大家可以拿，就一会儿在冰箱里面哈、啊。我做了一个礼拜哈、啊，虽然是礼轻情意重哈、啊。从周一开始买肉过来腌起来，然后周六把它拿油炸一炸，把它变成水晶肉，透明的，然后再熬酱熬2小时，然后把它混在一块儿啊，是放冰箱里面，然后是直接就饭或者就面条也可以，就面包也可以啊。希望够，不够的话下个礼拜再带过来啊，11月份第一个礼拜再带过来啊，不够的话。
要个人讲。哎呀，讲给我问他好。
哦，是吧？一会儿。对对对，每次都，木头油都有，木头油哈。对，新朋友都有，新朋友都有，我们这个年纪兄哈，这个父母都是新朋友，还有孙妈妈都有哈。这个下不过下次再带过来哈。今天的题目是复活，这个题目我想讲的很多次了，教会里面哈。我每年过复活节的话，已经会讲这个题目。今天的这个题目，我们的面对对象是有点像穆道友的这个这样的对象哈，有点像传福音的这种性质。我叫他叫福音步道第三集啊，还记得这上两集是什么题目？第一集是回家哈，回到神的家中；第二集是罪与罚怎么解决罪的问题；第三集讲的复活，我们怎么经历耶稣的复活？复活对我们意义是什么哈？所以呢，基督徒可能都听过1000遍了哈，你可以说一会儿没关系。道理呢，做传道的话需要讲些这个讲些道哈，但是呢，我不是牧师，可以讲些故事啊，所以呢，我比较自由一点。后面讲故事是后面，经常在后面啊，大家睡着可以，后面就醒过来。复活啊，我们讲复活。复活我们说是我们信基督信仰的基石，我们信仰的中心点是复活，耶稣的复活。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这边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这是保罗说的哈，如果耶稣没复活，我们传教的话都是没有任何益处的，我们信的人也没有任何益处。当时彼得在这个早期教会，他在大街上哈、啊、圣殿里面传道的时候，他讲了3个重点，什么重点呢？第一是耶稣的受难，耶稣的复活，还有呢，耶稣的身份，他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主，是救人脱离罪恶的。可惜犹太人不信。但是我们外邦人的话，因着信耶稣，我们得到这个福分，得到救主的救赎哈、啊。所以3个主要信息：耶稣的受难、复活和他的身份。他的复活、复活表明他的身份。讲一下两种复活哈、啊，两种复活。一种呢就是肉体可能是死了或者濒死了、快死了，就被救回来，回来之后还是这个身体没改变。这叫第一种复活，身体没改变还要死一回啊！就像有的人的话是在医院里好的时候有这种濒死的这种情况，有人的话可能心脏停跳5分钟，医生把他抢救回来啊，他复活了，但是呢身体没改变，这是第一种复活。耶稣的复活是第二种复活，是什么呢？他的身体改变了，变成荣耀的身体，不朽坏的身体。啊，两种复活，记住哈，以后讲的这个两种复活。另外讲到耶稣复活的独特性，我们看到世界上好多宗教，有哪个教主他复活了？好像没有。我们的儒家的这个先祖孔子，先师孔子 他的坟墓在山东，有个孔林，他的这个他的家族墓地很大一片哈、啊，他的墓地在那个山东孔府曲阜西府，不是孔府曲阜啊。老子也没复活呢，老子就说其有西去，不知所踪啊，也没有复活，没有记载他复活了。穆罕默德有没有复活呢？也没有。我们的佛教的这个创始人释迦牟尼有没有复活？也没有。当时在印度有一个孔雀王朝，他们为了弘扬佛法，把释迦牟尼他火化后的一些舍利子分成74000份送到世界各地建塔供养。中国有一些塔就供养这些舍利子，他的遗物哈，在中国有个寺叫法门寺，有没有听说过？法门寺哈是个砖塔，据说砖塔下面镇的是那个舍利子。80年一针的话，一个雷劈下来，把舍利塔一下子劈成两半，一半倒了，一半倒在地的那边。政府一看怎么办，把它重新修缮一下，把旧塔拆掉，要建新塔，就发现有个地宫，封存2000多年的地宫，唐朝的时候封存的，接近2000年啊，快到2000年。唐朝封存好的那个武则天的陵墓在里面哈、啊，好的陵墓在里面，发现一个什么？一个这个。舍利子的一个玉罐啊，一个铁盘，里面有一个很多的小棺材，然后一套一套的。最后打开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个指骨舍利，是佛陀的一个手指头的遗物。哇，这全世界那个佛教世界都说，哇，我们是发现了佛陀的遗物了，好像是很大的发现，轰动一时。但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如果发现一根骨头，我们信仰就完全破灭了，对不对？说耶稣复活了，耶稣没有留下骨头，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体，他的身体改变成如来的身体，他在天上去，然后坐在父神的右边哈。耶稣复活了，他的坟墓是空的，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有他独特性的，是独一无二在世界上的各个宗教里面，没错，同意哈？耶稣复活是独特性的。再讲一下，其实耶稣复活什么的。即使好多一些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人的话，想这个推翻复活的这个事实，我今天看到复活是不是真实可信的？我为什么信复活？耶稣的复活啊，听起来的话好像是很还是就需要很多的这个信心才可以相信啊。但其实复活有好多的证据，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哈。第一什么呢？耶稣复活的历史见证。耶稣复活的历史见证，我们说怎么鉴定一个历史事件是真实的？怎么鉴定？我讲个例子哈，科学的话，实验都是可重复的，比如说苹果从往下掉，对不对？是可重复的。今天在这儿苹果往下掉，明天还要往下掉，昨天也是一样，在这儿苹果想往下掉，在中国、在台湾、日本都是一样的。科学的实验是可重复的，苹果都会往下掉，因为有引力在这个起作用。但是大家想一下哈，当年那个苹果砸在牛顿那个苹果，那只有一次啊，发生一次不会发生了。那苹果砸在牛顿的，他豁然开朗，哇，原来这个苹果往下掉是因为重力的原因，万有引力，发明了一个定律叫万有引力定律，解释恒星的运行哈，行星的运行。因为这个苹果砸到他，才受到启示。这个事件只有一次发生，不再发生第二次了。怎么知道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呢？我们怎么知道呢？第一，需要见证人，当时有人看到；第二，需要把它记录下来，用文字也好，或者用口传也好。啊，历史事件需要有见证人，需要有记录，文字或者口传。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历史上有个秦始皇啊，因为史书有记载，坟墓在他的山西咸阳什么地方啊？我们有啊，看吧，我儿子和他的女朋友进来的。继续哈，我一个同事还有同事可能会来的，高峰他可能会来，周峰是不是这个同事？ 是高牧师还是同事本来就到的。我讲一下刚才讲话讲的高周公道是我的河北老乡，石家庄人啊，石家庄人。我这边有几个河北老乡，一个是 Peter， 是我们的河北大汉啊。这个周公也很高啊，我是比较小只的，有人说我像南方人，但其实我是河北人啊。还有我们的孙妈妈是河北青县的啊，青县的，然后是保定石家庄的，我是这个河北省牛津县司马乡豪湖村小地方。记不住哈、啊，不用记哈、啊，记不住小地方。乡下来的孩子啊，
我大部分都小地方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耶稣复活有没有历史的见证呢？是有的哈，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的复活，啊，有两种版本，一种版本呢是使徒的版本，一种是犹太人的版本哈、啊，两个版本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大概回顾一下耶稣复活的这圣经所记载的哈，我大概很快讲一遍，不需要读圣经哈，可能比较长。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，他是在他是已经是受难，已经死去了哈，已经死去了。有一个门徒叫约瑟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取过来，放在他的新坟墓里面，是在山里面石头里面凿出来的新坟墓。把用布裹好，当时那个晋宗有一些那个中东有一些那个习俗，叫把尸体裹起来，放在香料，然后放在坟墓里面，挡个大石头把门挡起来，这是耶稣的埋葬的过程。耶稣曾经说，在他受难之前，他说他要受难要三天之后要复活。这犹太人的祭司长很紧张啊，哇，这耶稣现在是还好他已经死了，这个弥赂人都死了，但是呢，他曾经说他要三天之后要复活。如果门徒把他偷去了，宣称他复活了，这呢就更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办呢？得把那个派兵丁把那个墓门口这个封上，贴上封条，要守起来，要看守起来。三天嘛，三天就没关系了，反正耶稣预言三天嘛，就三天过了没复活，他们就放心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的话就派了一些兵丁把墓放上封条，让兵丁看起来，昼夜看守。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第三天发生什么事情？第三天早上啊，当时那个妇女来看坟墓的时候，他是说，我们写在单张上面。哦，对对，他看到什么呢？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们看到天使来到耶稣坟墓前，把那石头滚开了，石头很重的大石头滚开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啊，当时天使来到耶稣墓前，把石头滚开。天使对妇女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”当时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已经是不见了，已经不见了。等一下哈。忽然耶稣啊，我看到马太福音28章啊29节，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”啊，这是讲到复活，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哈，门徒也去看耶稣这个的坟墓，结果彼得和约翰去看见之后就信了，这是在另外的约翰福音讲的哈，就信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看到耶稣的裹尸布还在那放着，头巾放在一处。如果是地中复活的话，就是这个身肉体再活过来的时候，他有两种可能：一种带着裹尸布跑掉，一种呢裹尸布拉开然后爬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们看到的是裹尸布好好的放在那边，头巾好好放在那边，表示耶稣的身体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了一个不同的身体。后来就像灵魂显现的时候，他可以穿过墙壁进来，他已经是和肉体已经不一样了。耶稣复活的话，他们看到就信了。这是门徒所记载的，耶稣复活之后向很多人显现，向门徒显现，向500人显现， 后来又在门徒面前他又升到天上去。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向好多人显现，所以好多见证人把他写在圣经里面，把他口传下来，口传下来哈。这是门徒的版本啊，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向门徒显现，然后跟耶稣要升到天上去。还有一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？犹太人的版本是怎么说的哈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记载了哈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一节，这里有讲到哈，对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看守坟墓的几个兵哈，看到天使了啊，那他们吓得像死人一样，他们就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都报给祭司长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丁丁说：“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”这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？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？他说：“你睡觉的时候，门徒把他尸体偷去了。”这话本来就不成立哈。睡觉的时候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哈？不可能哈。所以这还应该是谎言嘛？对，他说：“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有我们劝他，保你们无事。”丁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了。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啊，今天他们也是一样啊。今天犹太人还是不信耶稣已经复活，不信耶稣是弥赛亚。所以犹太人一个版本是说，耶稣没有复活，门徒把尸体偷去了，宣称他复活了。这两个哪个是可信的？哪个可信？当然第二个的话，就是他们睡觉的时候被门徒把那尸体偷走的话，这种说法本就不合理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话，为什么这个耶稣复活是可信的？为什么彼得他们的见证是可信的？我们知道他们在彼得这些门徒在耶稣受难之后被抓之后，他们全跑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一个彼得跟去到大祭司院子跟着耶稣去，他还吓得不敢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就很怕啊，就怕他被抓，被鞭打，被钉十字架。后来他们全藏起来了，把门一关啊，都这个在里面自己在里面待着，不敢出来啊，不敢见人。他们很怕耶稣受难之后，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发生什么事情？他们变成刚强壮胆的人，他们到街上去，到圣殿里面去，宣称耶稣复活了。要信耶稣，要得永生；要信耶稣，要这个得拯救。他们为了因着耶稣的复活，他们变得刚强壮胆，蛮有胆量去传讲这个神的福音，甚至把教会福音发展开始。到今天已经是2000多年了，今天几亿的信徒哈、就从这几个门徒开始的。他们最后的话，12个门徒，11个都是殉道而死。彼得被倒钉十字架，保罗可能不知道十二门徒，保罗是被砍头，雅各是被刀杀，反正只有约翰据说是这个老死的，11个门徒全是为主殉道。我们讲一下哈，如果一个人他说一个谎言，他说我是救世主啊，我可以拯救世人啊，假设一个人哈，有人说你是歪门邪道，是邪教，你要被砍头。一般人的话说，我自己一个谎言，为自己的谎言献身，有可能吗？我想不可能。如果门徒真的是他们是偷了尸体，他们又说耶稣复活了，但是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他们愿意因此而殉道吗？愿意为此而献上生命吗？我想正常人都不会，对不对？是疯子才会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十一个都是疯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看来的话，耶稣的复活，他们的见证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。犹太人的见证是不可信，他们跟我们讲的话是不合逻辑。大家同意哈？同意哈 ？OK， 好，我们下走。现在看耶稣复活的影响。我刚才说耶稣的复活之后，门徒大有胆量，大有能力，他们去宣讲，开始宣讲神的福音，开始宣讲神的救恩之后，是教会开始。所以呢，就今天我们这个，我们可以今天敬拜主，完全因为我们当时啊，这个门徒所开启的这教会的时代啊，我们今天可以，我们叫新约时代，我们可以靠着信耶稣， 可以对着赦免啊得永生哈、啊。这几个门徒他们的啊，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就是耶稣给他们大使命，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一直传到今天的美国、中国，现在传回到耶路撒冷哈、啊。我们现在好多这个我们前段那个威克还去了非洲哈、啊，非洲的话那边一些很原始的部落哈、啊，那边的话是条件很艰苦，但是他们盖一个我们帮他们盖了一个教堂哈、啊，他们在里面就开始敬拜神哈、啊。他最后一个鼓哈、啊，平时没下乐器哈、啊，一个鼓就是敬拜的乐器哈、啊，没下的乐器可以那个，他没有那么条件了、啊。所以福音已经传到地极，就耶稣复活的话，我们看到福音传到世界每个地方，开启了新约的这个时代。耶稣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圣经说人人都要复活，人人都要复活，在末世的时候，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说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人人都要复活，但是有两个结局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我们叫得永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我们叫灭亡，两种结局。复活很美好，但是呢，定罪就不好，对不对？进地狱就不好，天堂地狱哈，讲白了，天堂和地狱的两个选择。行善的复活得生进天堂，作恶的复活定罪进地狱哈，啊，进火湖哈。两个结局，我们复活很好，但是呢，灭亡的结局是不好的，进火湖是不好的。当然我们说谁是行善的，谁是行恶的，以前上次讲过哈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行恶的，我们都做了一些事情是不符合神的标准，我们都做了一些事情是暂时看是恶的，所以的话每个人如果没有耶稣的救赎的话，我们都是那行恶的，复活之后都要进入灭亡里面去。但是神的爱再次显明哈，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他说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啊，神给我们一条路，一条得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虽然是一个罪人，我们虽然是不完美的人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信子、信耶稣基督，就得着永生，并且末日他要叫我们复活。所以我们有一条道路，靠着耶稣基督信他可以得到永生，可以成为那个行善的，虽然我们不是行善的，我们成为义人啊，神看我们为义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看我们为义，我们可以在复活之后可以通过神的审判，可以成为啊，可以得到永生哈。罗马书六章五节这边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我们的复活是第二种复活，不是个肉体复活了哈，这肉体会死去，但是呢，复活之后我们身体和耶稣一样是荣耀的身体，是不朽坏的身体，所以我们的复活的话是第二种复活，不是第一种和耶稣一样，我们和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是一样的哈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啊，复活之后，我们不是说无处施事了哈？我在想到天上做什么？可能是永远的生命做啥？好像是这个时间是没有止境的啊。对，耶稣说要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共享荣耀，一同来做王。到时候好多事情可以做，我感觉哈，我现在是很喜欢读那些科学的一些书籍哈，每个科目我都想了解哈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可能我会了解一些宇宙的奥秘了，到飞到太阳系之外，飞到银河系里面看看什么样子哈，都可能很多事情可以去探索的哈。首先一定不会无聊，坐在天上一定好的无比哈。好，你讲到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哈，下面讲我们怎么经历神的复活。对我们的话怎么经历神啊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，我们怎么做好，刚讲完了，下面讲故事了哈，醒过来哈，有睡着的醒过来。 我是比较理性的，我是喜欢思考很多问题啊。我们到底这个耶稣复活对我们有什么作用的？我们对我们有什么益处的？我们回到其实那个神面对牧道有时候讲那个点，就说理性一点哈。我们就为什么人需要信仰？我们现在是有人统计说，世界上的话80%几的人是有信仰的，20%几是没有信仰的。我们说为什么人为什么需要信仰的？我们先这个人的一个基本问题：我是谁？从哪来到哪去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这是个哲学问题哈。我是谁？我存不存在？我们的哲学家笛卡尔曾经思考这个问题，他说有个事实很确凿，什么呢？我思故我在，听说过哈？我在想，所以我存在的，这个不可置疑。然后他推出第二个原理，第三个原理，他推嘛，从我思故我在来推出来哈。大家太高深了，我不搞这么高深啊。所以我是谁？我从哪来不到哪去啊？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，以前的话想不清楚。讲一下无神论者的观点啊，其实就我自己了。以前我在大陆的时候受党的教育哈，坚定的无神论者观点哈。我是谁啊？我是偶然的产物，在众多众生之中，我是其中一个，很偶然产生了我蒋经国这个人哈。不管是在无神论看来的无神论者看来的话，不管是人啊动物都是一样，都是生命嘛。我是其中一个。偶然产生的这么多啊，我就其中一个解答的问题很简单哈，我怎么来的？进化来的，从单细胞啊、多细胞，然后是到卵体有机，然后爬行，然后到哺乳，然后变成我啊，就是进化来的。到哪去？归入尘土，可能变成空气，变成水，变成土，就没了。所以我是偶然的产物。进化来的，然后是归入尘土，好悲观的人生观啊，很悲观啊。其实我们在这世上的话，可能我今年已经62岁哈。上个礼拜还跟那个苏和那个盖瑞讲啊，这个你们的杨院是什么福利啊，是多少钱啊，就讲养老了哈。已经当年来美国1996年来美国，他们是意气风发，现在已经是垂垂老矣。但是呢，我看到 Gary 的话可以开车，80岁开车，我说哎呀，我还没那么老，我还现在活了20几年，还可以开车，都开20几年啊。人生匆匆啊，这个如飞而去，圣经说如飞而去，好像是人生瞬间就过去了，意义何在呢？好像是没什么意义。有的话可能是有人的话是留个美名，还有人才知道，有人他留个臭名，人也知道。我的话可能名字留不下来，所以的话就没了。意义何在呢？啊，很悲观。我曾经很悲观过，在这件问题上，我们当年不相信有灵魂哈。其实我们在国内信的是唯物论，就是物质第一，精神第二，灵魂依附于肉体，肉体死了，灵魂也没了。也就是说，我整个我是灵魂体的一个结合体。但是我肉体没的时候，灵魂也不见了。这当时我所相信的，当时我相信的。所以人死之后灵魂没有了，人死如灯灭，一切归于无有，归于自然哈、啊，回去了，回到尘土去了。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？人是神造的，有神的样式和形象，我们和猴子是不一样的。啊，猴子不会拜神，我们非拜神啊，因为我们是来自于神造我们，神把灵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寻求灵魂，我们寻求灵魂的归宿，我们要寻求永生的价值。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，身体没错是从尘土出来的，但是我们的灵是来自上帝，神把灵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人的话会有宗教观，会寻求神，会有这个80%的人有信仰。因为我们在寻求我们灵魂的归宿，灵魂的归宿啊。以前灵魂的问题都是哲学家和神学家所讨论的题目哈、啊，最近科学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，它叫神经科学，他在研究说人的灵魂意识是咋回事，这头脑里边弄的神经单元、神经元连一块还产生意识、产生灵魂，他们这怎么去？这什么机理？他们研究这些机理， 有两个人25年前他们打了个赌，一个呢是神经科学家，一个是哲学家，他们说在25年之后有今天啊，他说科学对人的意识或者灵魂会有很明确的认识。这个神经学家是这样相信，这个哲学家说不可能啊，觉得这个问题很难，科学很难解释清楚。到今天的话已经到期了，他们打赌了什么？赌了一箱红酒，好的红酒。最后科学家输了啊，哲学家就得了一箱红酒啊。他们再打个赌，20年之后的话，我们再看是不是这个问题能解决啊？又打个赌，但是还远着呢，什么时候还不知道，什么时候那个下个赌的还是25年的时间啊。但其实的话，灵魂有没有？灵魂怎么存在？灵魂是不是超脱肉体的存在？这个问题其实有答案，对不对？有答案。有些灵魂思考过啊，我们中间没有哈。我们讲别人的例子好了，我讲有吗？灵魂出窍？
还是不讲
了？不讲了 ，OK， 谢谢。对，其实好的例子说明的话，灵魂是存在的。灵魂需要考虑它的归宿。灵魂不是说人死之后就没了，不，它存在的哈。有好的例子，我自己没有例子哈，我讲别人的例子哈。有好多呢是什么呢？就是那种濒死经验，我之前讲过哈。人在这个，比如心脏停跳之后，在人的快死的时候啊，他那边就会看到一些影像，然后最后救回来，他会讲他看到什么东西。这个在美国有出书，日本也有，中国也在研究哈，叫神经科学的一些教授的研究这个灵魂的这种濒死经验。都很像，发现他们会发现灵魂离开身体，然后的话进入隧道里面去看到光，看到一些逝去的亲人，看到天使，看到天堂和地狱，好多不同的见证和例子，写成书哈，大家可以读的。在中国有一个综艺节目叫《大王和小王》，你们看过吗？大王和小王。大王是一个这个壮汉啊，大王哇，很实在的一个人。小王是一个很灵巧的一个女生哈，两个反差很大，没人看到过哈。他们做个节目叫《灵魂存在》嘛，别人更没人看到过的呀。我上面讲过没有？不太清，怕我老了忘了，没人讲过哈。记怎么样？记忆有那个，就怕我以前讲过，就觉得挺啰嗦。好了，讲一下这个故事哈。国内的话，其实这个题目的话是很有点擦边球啊。中国的话是官方是无神论啊，这个唯物论的这种信仰到信仰好了，他们不认为灵魂是存在的哈。但这个节目的话，有点他做了一些安排的话，可以通过他的有没有灵魂。当时请了是两个见证人，一男一女，他们都是有这种濒死经验的啊，死过一次又回来的这种啊，第一次复活啊，第一种复活，对不起，一男一女他们有经历过这种濒死的这种复活的经验，还有两个教授是天津大学神经科的教授啊，他们是研究了一些濒死人的一些例子啊，然后还请了一个科普作家方舟子，听说过哈。是中国的一个打假斗士，说你这个学历是假的，你那个经历是假的，你今天跟人打架的这方舟子，他是极力反对基督教的，他在网上就是写文章反对基督教，反对圣经的哈。方舟子科普作家，他在做总结哈，当然他这很明显，这个方舟子总结应该是没灵魂嘛，最后的话节目可以通过嘛，否则结果通都通不过的，如果是有灵魂的话，中国政府不让你过。所以呢，就是开始就是先讲经历，讲这个两个人亲身经历的，一男一女，他们讲到他们濒死的时候什么情况、什么病，然后他们所看到的其实很像这书上所讲的，就是灵魂离开身体，然后进到隧道里面去看到光啊，就是很这种体验很像。然后呢，就后面那个神经科教授，两个教授，天津大学的，他们讲他们当时研究了，采访了那些唐山地震的时候一些人被救活的那些人，当时已经好多人就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被救活，啊，记录他们的一些经历，很多这种经历啊，很类似的经历，都很像，就是我们这个，刚才所讲的，就是灵魂离开身体之后，看到一些光了，看到一些隧道了，看到亲人这种情况， 来怎么总结啊？杭州的是科普作家，他就说的话，哎，这的话都是幻觉，是脑子缺氧造成的幻觉，好像这灵魂是不存在的。最后，观众很好奇说，哎呀，灵魂怎么这样？很重要啊，怎么存在？观众很好奇。那最后方舟的结论说，灵魂不存在，这都是缺氧，脑子缺氧造成的幻觉啊。最后的话说是结论说没有灵魂，观众好失望啊，怎么还是没灵魂？但其实的话，那些经历的话，很真实的告诉我们，灵魂是存在的，很灵魂是存在的哈。我自己的话没有经历过哈，我大家没经历过啊。我当时在瑞典一个茶经班里的小姐妹。叫小梁，叫名字都忘掉了。他讲他亲身经历，他有一次做阑尾炎手术啊，麻药用错了，麻药用错很危险的哈，人可能就过去了，他就变成了就是很危险，生命垂危。最后的话，他就医生就抢救他啊，当时那个好的医生抢救他，他说他就离开了身体，飘到天花板上。往下看自己的身体，我觉得好瘦啊，还不满意。他看到自己在躺在手术台上，呆着的忙碌，然后他就出去转一圈，又回到身体里面去。他的亲身经历就是我当时禅定班的一个小姐妹，她在我们禅定班信主，后来受洗。当时在瑞典，我们好多人进我们禅定班受洗，得救还蛮多人的，十几个人应该有。在我家两个长期班，周二一个，周五一个。当时有一个周二是瑞典牧师，芬兰牧师，周五是新加坡牧师，和瑞典牧师，我们两个长期班。当时的话，有在大学里面有个中国人的长期班，最好的人靠着这个得救啊，感谢主，当时他的工作。这是他的例子，我是第二种资料哈，是我认识的人他灵魂出窍的经验。还有一个故事的话更奇特哈，这的话是我在书上看到的，是大陆的发生的事情。在中国文革时期啊，好多人经过文革啊，像我是经过文革，我比较小，四岁，1966年4岁，可能那叫太年轻了。然后是还有 Peter 差不多应该是在高峰周峰的更年轻，所以文革的时候，当时还是生产队，大家集体去上地的。乡下集体去干活去，生产队。其实我在地里干过活啊，想过自己啊，9岁我就下地干活，9岁，拿3个工分，一个工分3分钱，一天是1毛钱，好兴奋的，我一下挣钱了，一天1毛钱，我父亲1天3毛钱，我1毛钱，到14岁的话，我挣2毛钱哈、啊。当时我们是早上敲钟啊，敲钟之后队长了，集合，把地的集合。派活，丁波你去浇地去啊，浇地知道吗？丁波你去看地，看庄稼，怕人偷嘛。晚上去啊，背个被子到晚上在那睡觉去，两个小男生哈、啊。这个最苦的是什么？是割麦子，不是？当时还没有收割机，当时割麦子啊，这个天很热嘛，一望无际的麦田啊，这就是什么都割到头啊。当时我有那个心智，什么呢？要进城。要进城，要吃上面来拿工资哈，这样的话可以这个生活。哎，高峰，你好，我的又有同事啊，我同事高峰，很高兴的，对，当时就是很想进城了，省了这个在农村太苦了，当时就这个劳动的时候觉得好苦啊，我参加过那个集体劳动，讲回到河南啊，这个故事哈，文革期间在河南一个村子。河南一个村子，当时还是生产队合作，这个人民公社大队啊，这都是集体劳动的。这个村子呢，当时全村人只有一个人信主，是个老姐妹，她听过道，但是呢，可能没有那么扎实。她呀，当时文革期间风声很紧，没人敢这个暴露身份，她就隐瞒她是基督徒的身份，她不敢跟人讲，只有几个邻居知道啊，她是基督徒。只有几个邻居知道他是基督徒啊。这一天呢，大家就上午去地里这个劳动，然后中午回家吃饭，然后下午再出去嘛。上午这个老姐她出去劳动去了，身体还不错啊。然后到下午的话，老姐没出来， 当年没注意，大家正在逼着干活，离村不远，看到突然听到一个音乐从天上下来了，很好听的音乐下来，就看到一群人抬着轿子，穿的都是白衣服，啊，就从天上下来了。哎呦，这人看到好好惊奇啊！大家都停下头看这个天上的这种景象，音乐加上这个一群人抬着轿子，然后穿白衣，然后就往村里去了。他们说：“哎呦，我们村有贵人呐，有天上的亲戚啊，天上亲戚来访问来了，来造访来了。”他们说：“赶快看看这是谁家呀、啊！”就全部干活了，回村子了，然后就看看到底这个贵人是谁。结果呢，这群人就进到那个老子们的房间里去了，屋子里去了，啊，他们不敢进去，完围在外面。我说怎么回事呢？这个老子们这是谁呀、啊？他有人说他是信耶稣的。哦，这样子啊，信耶稣有这个天使来造访啊，他们就很惊讶，他们不敢进去啊，这样子围着房子都围起来，大家都很进去看。里面的话有说话的声音，有音乐的声音，打个半小时出来了。这群天使的天使啊，抬着轿子，老姐们坐在轿子里面，哎，就升上天就不见了。这一下这个炸锅了，这个全村怎么搞的？这个信耶稣的还这么的这样的这个待遇，这样的福气啊，这个还要这个这个在去世的时候还有这个天使来接啊。他们进了屋子一看，老姐妹就去世了。他们知道这老姐的灵魂被接走了，肉体还在地上，灵魂被接走。他们圣诞队叫祷告队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就因此而全部信主了。这个圣诞队，全村信主，看到这个全看到这个神迹了，不是白日做梦，对不对？白天发生的事情，全信了，全信了哈。按方舟的说法的话，应该是集体脑缺氧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吧？当时在田里面氧气好多的是，好的很，不是集体缺氧啊，不是集体脑的缺氧啊，也不是集体做梦，白日梦做不了，白天做不了梦哈、啊，全都看到，所以无可置疑哈、啊，这个信主的人就是这么有福气。最后怎么办呢？全部信主，然后全队信主了，队长也信了。这大队长听说不干了，大队长，你管叫圣队上面大队嘛，说你们怎么搞的？你们这你这就是你都是迷惑，你糊涂了，怎么信耶稣了？大队长说他们，他们说我们看到这个天使来接那个基督徒回天家呀，我们这是真实的，妖言惑众，不对呀，我们不全看到的妖言惑众。最后的话，这个全部信主这个圣诞队，大队长的话还是不信，他说你们这个上学习班，他说好好上学习班好了，三百人报名说上学习班，放个大队长，你看别上了，没太多人了，说算了你们自己信好了，不要给别人讲。很可惜大队长没信啊，其实今天可能也信了，我估计啊，这个是神经嘛，对吧？看到天使，看到灵魂啊，这个老姐妹离开哈、啊，这个被接到天上去哈、啊。所以灵魂有没有？有，感谢主，我们这个灵魂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考虑我们灵魂的归宿。我们不能只为今生打算，好让肉体活得快乐，今生有这个灵魂无忧无虑。但是我们要考虑灵魂的归宿，要考虑永生的问题，啊，不能只想今生的问题。我们怎样得到永生呢？哦，对不起，这段话是不是我们这点没有动过这边？我看一下吧。对，应该就是这样啊。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永生，得到耶稣复活的，经历耶稣的复活呢？啊，其实刚才我们唱歌唱到了哈，我们其实要领受耶稣的经文哈，要相信耶稣，信耶稣，信耶稣得永生哈，我们要相信他，我们要求赦免。我们要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成为义人，啊，得到永生。下面再讲个见证哈，下面故事时间哈，讲了一个实际例子哈，不讲我的哈，这本书有谁读过？《天国的奥秘》。我这本书哈，几年前得到的，我一直没读，最近读它，知道好多宝贝在里面呢。谁写的呢？郑慧卿。是爱修园硕士，拿了硕士学位， 去马来西亚灵修院那边在服侍的郑慧清啊，他书上讲了他的经历，我讲一下，简单讲一下，我还没读完哈，我读完之后有人可以借来读。他是家里面是一个兄长，两个妹妹家，父母家他六口人。在之前，他家只有小妹信主，其他人都不信主。他的话就在剑桥拿一个法律学位，后来到新闻界工作了20几年，工作不太顺利，后来呢又经商啊，又经商了。他偶尔机会碰到了这个遇到了那个什么新纪元运动，感兴趣吗？新纪元运动。就那些气功啊、打坐啊、这冥想啊、这瑜伽呀、还有是各种疗法啊，这种在国内很盛行，有段时间啊，新纪元运动啊，他就沉溺其中，在里面啊去实践、去教导，还去这个写很多文章宣传啊。但是呢，他最后的话是走火入魔，差点疯掉，人就不行了。他有一天他就躺在床上，已经是气若游丝，您看有劲出的劲没劲的气了，开始这样一直等死了。他当时就在想，哇，很惶恐，说是人生去什么地方。他要死的时候他在想，人生去向何方，人死后是什么的境地，他不知道，他很惶恐。他很后悔没有信耶稣，他说如果信耶稣就好了，可以去天堂吗？这样的话死亡就不去哪就不知道吗？他就很惶恐，很紧张。他的小妹当时在场，他的妈妈，两个人的话就开始打电话找这个牧师来帮忙，结果找不着人。最后呢，找了一个刚出院的老牧师，刚出医院出来的老牧师啊，来帮他来祷告啊。还好找了一个老牧师跟他祷告，祷告完了还不行。第二天的话，他是他的生日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今天是你的生日。”也是你的死的日子，把他自杀，他真的自杀了，怎么他没说怎么自杀啊？还好他小妹把他救下来了，他没自杀成。等他再找老牧师过来给他祷告，给他一直十分祷告，没自杀成啊，一直祷告，结果祷告了几个小时，他说这个恶者离开了，恶者离开他，他就很虚弱嘛当时，然后就小妹给他放一些这个静脉歌曲，然后放一些录音讲到录音，他开始感觉身体就开始慢慢活起来。到晚上他感觉很明显床前有个人，他是没睁眼闭着眼有个人，他问你是谁，他说我是耶稣。哇，他一听的话他不敢相信了，因为当时他已经经历太多的欺骗，他有一个这个鬼来欺骗他。他说我不相信，你能证明给我看吗？耶稣说你把手伸出来。他伸出来之后发现，耶稣把他手握住之后，他发现哇，这个手是很不一样的一只手，充满了温暖和爱，而且手很大。他说哦，他感觉一种热流，一种暖流，一种爱的感觉，他就当场泪流满面。耶稣说我是耶稣基督，我等你很久了。然后耶稣这样跟他讲啊，再一睁眼看，耶稣不见了。他经历了耶稣的真实啊，后来他就2002年复活节受洗归入耶稣的门下。他的话是灵很通了，他能那个看到，能够他说方言，能够知道方言的意思，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，能够听到神那边有雷声跟他讲话，能够常常这个经历圣灵的造访。啊，他是这本书里的好多的意象，天上的一些天上的房屋了，天上的经济房，天上的那个月经房，然后先知的那一些记录书，他都在记在书里面。我是读了一半，他还没读完。说他经历了耶稣复活的大能，他本来是个将死的人，耶稣把他生命救活过来，他经历耶稣的这个生命的复活，我们其实也都可以经历耶稣的复活。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哈，这是这个郑慧清的见证哈。所以耶稣是不是现在活着？
是。
对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郑慧清是一个见证，他 看到耶稣，灵里看到耶稣。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已经信主的，我们都经历耶稣的真实，说耶稣活着，说今天不仅仅耶稣的复活有历史的见证人，还有今天在座的我们的见证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奉献各位一句哈，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，好，以后可能你会听到哈。我们可能很成功，我们可能是有金钱、有地位啊，有名声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没耶稣的话，我们的灵魂归宿不知道何方。所以我们还缺一样，就要认识耶稣基督，得到永生的福分。或者呢，我们有的是红二代、富二代、官二代，你的上帝给你挣下了万贯家财，打下了有美好的江山，但是只是一生的日子你可以享受，但是要为永生来打算，你要信耶稣得到永生的福分。也可能说，你说我一无所有，又没有钱，又没地位，又没有名声，没有关系，得到耶稣胜过世上万有。阿们，得到耶稣胜过世上万有。保罗说，他看万事如粪土，我要得到天上的基业，得到天上的荣耀。好，我们也要把今生至淡至自尽的苦楚，要得到天上永远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这个选择，要做个选择，我们要信耶稣得到这美好的福分。今天我就带大家做个祷告啊，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现场的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？同声啊，跟我同声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哈，我们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纪念他的复活，纪念他复活的生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哈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人本有死，本是无望，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的罪而死，有复活战胜了死亡，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本不配得永生进天堂，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过犯，接纳我做你的儿女，蒙你的带领，行在你的光中，活出你喜悦的样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最后唱首诗歌哈，给大家一同来这个做最后结束吧。
每当我想起你对我的爱，我的心Thank you.